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也是一位中途失明的视障者。在諮商室里我听你说，在 Podcast 里也邀请你来听我说那些肉眼看不见但是心里却更能看到的心理学小技巧与翻转人生的故事。
欢迎来到无差别抱怨擂台，
我是 Julia，
我是 KJ， 大家好，
大家好，你干嘛？大家好了，
有没有跟大家告别啦？
真的，第三次就是我们的告别式啦。
没有错，今天把 KJ 送上山头，KJ 就要离开了。
对，我们已经抬上了山头了，准备要入土为安。
对，我们是不是就这样结束了？我们今天就要珍惜最后一次了。
我们一开始有跟大家说，我们就是一到三月的快闪企划嘛。可是不知道啦，我自己是觉得我非常享受啦。然后我的朋友们也都跟我讲说，哦，实在超好听，超好听的。
天哪，你的朋友好有 sense 哦。
其实我也会怀疑他们应该是安慰我而已啦。
没有，他们是说实话，我从远远就听得到了。
而且他们还跟我讲一个说 KJ 哦，真的非常非常好像，可是人还蛮正派的。然后我就想说，你真的不知道他多歪。
这叫拍手，我觉得你朋友是看得到我的真心的那一种人。
对，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无差别抱怨擂台，要为我们续命点香继续。
就是我们那个，我们是 KJCP。因为刚刚我 KJ 的 K 是就 K 开头嘛，
对，
然后 Julia 是 J 开头，
对，
所以我们不能被拆散，要怎么样让我们续命这个缘分？
你这样说起来我觉得我很牺牲。
其
实我是有老公的人你知道吗？你不是有女朋友吗？
各分东西。
好了，我们就在我们只在 podcast 上。
对，荧幕情侣啊，荧幕情侣。
对，用声音而已啦。
那我们怎么续命？
对，续命，所以要麻烦大家哈，我们续命有两个方法要记得哦。我们如果喜欢我们的无差别抱怨来的话，第一个是我们这一集的粉专贴文，麻烦大家一定要帮我们按赞破两没。200太容易哈，破500，五百
破500赞可以啦，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分享，救救我们，救救我啦，不要捞回来。
如果我们按赞数破500，我们就会再启动下一次的无差别抱怨擂台。
OK，
或许是另外一个。好，就是我们的后台我们会看到流量的数字
哦，单集收听，
对，现在已经有一集是3000多了，如果各位帮我们破5000我们就给他续命了，
我就又再回来了，
对，
是是，
我们就在邀请不要钱的 KJ。
好开心的，我可以当免费劳工耶。啊，不就很开心，
有这个荣幸。
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又可以组成荧幕情侣了。
再次回归啊。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请大家踊跃帮我们分享出去好吗，让更多的人都听到我们的无差别抱怨擂台。
没错，然后也欢迎大家如果还有想法要抱怨的话可以赶快来再投稿。那我们就是也要是确定要加开才会开那个抱怨的连接，对不对？
是啊，我们现在已经关闭表单了。
OK，
因为我们已经到最后一集了嘛。对，所以如果我们发现真的有这样的趋势哦，好，按赞数破500，流量破5000，我们就会再重启我们的 Google 表单，欢迎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好你的抱怨。
没有错，我们就再次叮叮叮的帮大家解决这些抱怨好不好？
没错。
那最近 Julia 有什么要抱怨的吗？
你要先问我。
对对对，
不是应该我先问你吗？
你要先问我是不是？
你要先问我也可以啦。
对对，先问你。
我要抱怨的就是我们无差别抱怨擂台。
这么够难玩的，为什么？
我跟你讲，自从有了这个雷达
侦测大家的抱怨，
对对，雷达去侦测大家抱怨以后，我们这个擂台一开打以后就没有人要问我问题。我跟你讲，我每一集的单口最后节目都有在回答大家问题啊，所以那个叫心理问，就是大家可以从 Apple Podcast 啊，然后从 Firstory 啊，从 Mixbox 啊，各种可以留言给我们的平台都可以问问题，然后我就会在单集的最后回答大家，结果就发现有擂台就没心理问，这样我就很孤单。
欸，可是这也很奇怪，我们抱怨也没有收到这么多，那些人是跑去哪里？听到忘记留言了是不是？
不知道啊，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我是真的觉得擂台应该吸引掉我所有的那个粉丝的抱怨全部都去你那啦。
好好再好，那希望他们可以维持下去，我就可以续命下来，就可以活下来。
是是是，所以大家无差别抱怨擂台休台的这 几个月还是麻烦你们有问题要到心里问啦。如果不问，至少也要给我一点留言嘛，我已经孤单寂寞觉得冷很久了。你也要留言告诉我一下嘛，我们做的节目有没有很好听啊，很好玩啊，很好让你觉得
是是
对对，哎，真的就是在情绪勒索大家。
心理师的情绪勒索感觉特别值钱。
真的，我们你要不要上钩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对对对，可是我们就是要勒一下。好
okay,
那 KJ 呢，你的抱怨
啊？如果我最近真的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如果说要抱怨就是抱怨无差别抱怨擂台吧。
你也要抱怨无差别？
对啊，
为什么？
就是觉得没拿钱就算了，然后想录还竟然还录不到，哎，这样结束了，你知道吗？心里难受啊。
有一点就是抱着大腿说我免费，然后还被想停开。
不行，下次我们再开我就要拿通告费100块。
是是是，100块，
100块可以，就先有就好，有就好。
大家赞助我们一下啦，
好，100块就好。
对，你可以赞助我们，我们有很多那个赞助的方案嘛，然后有一个是不计代价的干爹干妈、哦、你也可以投稿，然后赞助的时候都可以留言，就会指明我要赞助 KJ 的100块通告费咖啡钱，这样子我们都会全数奉给他。
我收到，我会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对对对，
我会避免被私吞掉。大家可以放心哦。
好哦，那我们是不是最后一个告别式就要正式开打？
没有错，今天最后一 round 呢，我们就要正式到我们的最后一集的无差别抱怨擂台。
好，我们第一位选手名字叫 Cindy 哦，他说最近遇到一位社工，这位社工不管做任何的事情总是依照自己的想法提供我源源不绝的意见啊，哦，总认为他所有的建议都是好的哟，都是对的哦，然后要求我一定要照着他的想法来做事，不让我有任何的想法，使我们有时候会发生一些误会或者是冲突，殊不知啊，这样反而会造成我的反感，带给我许多心理的压力，不但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反而使我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感到左右为难，让我觉得没有被尊重。我想了许多办法想要解决，但是结果还是维持现状，一点改变都没有呀。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得好，虽然不想将负面情绪带给大家，但是这件事真的困扰我太久了，希望可以提供我解决的办法，并且使对方愿意尊重我，在做任何事的时候愿意让我自己做决定。
唉。
我看完了也是想叹一口气。
真的假的？一直叹一口气是不是？不是、啊、我会觉得你干嘛把决定权，你自己把决定权让出去的感觉啊、嗯、对啊，那他们没有绝对的权利让你没办法去做选择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欸，可是真的是蛮多这种好人为师的、欸。是不是人年纪大都会这样子、啊、
KJ 这叫好为人师。
哦，是好为人师是不是？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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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人为师。好人为师好像是不错的。欸，所以那个 Cindy 跟他抱怨的对象是同事是不是？
嗯，不是同事。欸，社工。我问一下 KJ， 你有社工吗？
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自己不是社工，我也没找过社工。我会把社工逼疯，然后如果我当社工，我会把要照顾的人逼疯。
我相信你是一个非常难伺候的对象。所以社工和他的案主是这样一对的。哦，所以就是案主和社工是一个配对关系。那像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或者是像有一些弱势家庭的，好，我们都有我们的社工。那个社工就是来服务我们的，给我们社会资源的。
好，那我觉得那个这样文中那个社工真的是也蛮变态的，就是
你怎么讲？
好为人师
，Podcast 很多听众是社工、哦，
没有我说没有没有我说所有人，如果生气就代表你可能也是变态啊，你不要生气就不是说你了，
是
这个就不是说你。他如果这样控制欲很强，但不讲社工，我们就回到 Cindy。
嗯，
如果我是 Cindy 遇到的话，我可能就会跟他说，就是我这件事情跟我的想法，你可以就是让我试试看自己做决定嘛，就是你可以不要管我这么多，你的意见我可能会参考，但决定权可以让我去做做看嘛。但那个当然前提是不会危害到他自己的安全或健康的。但假如这个方法还是不行的话，
嗯，
你就跟社工吵起来。
吵起来。
对,
对，
就是吵到别人看不下去，他就会把社工换掉，跟谈恋爱是一样的道理。
他说他有用过很多种方法，所以我想应该是好好的沟通是很难的。
那就是吵起来了，那就不要好好沟通了。我跟你讲，有些人就是就敬酒不喝，喝罚酒，你就泼他全身嘛，不然怎么办？
以上的言论不过我真的想到厚黑学有一个就是要补那叫什么敲锅的技术
哦，
就是说当一个锅子有一点裂痕的时候这个厨师不会换因为这个锅子就一点裂痕嘛，
堪用，
只是对还堪用啊，美观还可以啦，补一补 OK 的啦。可是最好让这个厨师能够换锅子的方法，其实是把锅子敲坏，
就是让他没东西装，没办法去用。
对，就是裂痕要够大才够明显。
哦，就是要烂就烂到底啊！
对，因为我去真的为了 Cindy 这一题问了我的社工督导。
哦，那他怎么说？
就是说这个督导，我就在问他，因为社工督导的意思就是他是要管理所有的社工。
OK，
我说当你发现这个社工跟这个案主他们两个相处很有摩擦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他就说第一个他不会先换，就一般的督导训练都不会先换，因为
合理啦，不然说换就换的话对没完没了啊，
对，就是你换你的服务使用者你知道，然后所以一般来说他第一个就会先去看看还有没有调停的可能，因为很多服务使用者是喜欢那个柿子挑软的吃啦，这个好说话的社工啦，好给资源啦，又会支持我嘛，给我很多很多的协助嘛，所以我们都抢着要那种社工，
是我也是啊
对啊，所以他不能先换，可是他如果观察到这个社工跟这个案组的配对以后两个人好像真的没什么进展，也就是他们都会有一个辅导目标嘛，比如说像我是身心障碍者，他可能在心理重建上面就会希望我越来越能接纳我的视障、然后可是发现说我跟这个社工合作完全没有越来越接受，我还是越来越愤世嫉俗
病状反而变多，
对，然后他希望我学定向，可是发现说我对这个社工非常排斥，对，然后就很不想要让他到我家、
这个很像就是学生你遇到坏老师你就会因为这样而讨厌英文，因为这样而讨厌国文你知道吗，就是根本不要说什么目标了，就是巴不得把这老师掐死、受不了、
然后 就他说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坏，所以真的是 Cindy 你和社工的裂痕可能还不够大
现在是鼓励人家越来越糟糕
没有啦，可是
这个手段、是一个方法
可是我是要跟你讲这种抱怨其实我常常在社福界听到对，就是我有一个个案，就是一个视障的个案，然后他有一个志工，不是社工哦，是一个志工，
是
那个志工一开始对他很好，无微不至的照顾体贴关心，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因为我们在弱势的时候在脆弱嘛，就是手足无措啊，对啊，就你好好哦，你真的是什么事都问你意见啊，什么都请你帮忙啊，这样，然后你都很热心的愿意帮我，然后那个视障者就会越来越依赖他然后如果对你遇到的志工就是跟 Cindy 遇到的社工一样，很喜欢出主意，很喜欢掌控你，他就会开始有一个进行式了，就开始越来越发现你依赖他的时候，他就会断绝你的其他依赖的对象。
好变态，好像恐怖情人哦，
就是恐怖情人。
对啊，
你没有做过这种事吗？
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差点被桃花，我才没那么闲呢，谁要无聊啊？
所以他就会让你慢慢依赖他，只能依赖他，唯一依赖他。
就把你变成一个 baby， 你什么事情拔屎拔尿都要靠我
是是是。然后他就会开始去管控你的生活，你的衣服。
这种要去看医生吧，这有病吧？那个志工有病吧？
这不能算病啊，可是你知道这就是他们的特质。
哦，也是啊，爱照顾人。
就是我们的TA 自我图里面，大家我真的有一集单集就专门跟大家介绍 TA 自我图，让你去做个心理测验哦。
好，
我会把这一集的请制作人放在我们的单集简介，你可以去做一下，因为志工是真的常常有 NP 和 CP 很高。一个就是管控人的爸爸很高，然后一个是照顾人的妈妈很高，这两种能量就是他们的特色，
蛮合理的，不然也不会当志工
啊。
像我绝对超低，
我觉得你 FC 会很严重。
那是什么？
自由小孩。
哇，好酷哦！那还有一个是什么？一共有四个吗？
五个。
哦，
一个
五个哦。
对，一个是 AC 乖乖小孩，就是适应小孩，叫
乖宝宝。我这小孩应该已经死了，
很会看电，很会看人家脸色的。你真的是已经死了。
我看人家脸色，我会，这不一定会照做。看人家脸色，我算会。
就是适应小孩，就是我会找借口啊，找理由啊，免得我自己被骂啊。
哦、
然后 我很容易觉得自己内疚啊，罪恶感啊，很乖乖这样子。那自由小孩就是每天都我希望啊，我想要啊，哈哈，好好笑啊，有趣啊，什么事情？哇塞，太棒了，
超嗑药的。
对，
那我应该是这两个很高 IC 跟 FC 应该蛮高，
生小孩比较高，
应该是这两个。那还有一个是什么？最后一个
就是中间的成人 Adult A
哦，哎，好酷哦！
所以 A 就是理智的，对，理智的，它就是用来做问题解决。哦、所以看你是通常一般照顾人或掌控人的人 ，P 都很高。
哦，那我
就是 Parents 当爸爸
爸妈，那我爸妈很低，我爸妈应该蛮低。
嗯，所以你的小孩很高。
对，我小孩应该，我小孩跟解决问题的应该蛮高。就对于有兴趣想玩的东西，大家可以去测测看。因为其实如果测测看的话，认识自己，你就可以知道你处在哪个状态嘛，想要调整就可以调整嘛。
没错呀，没错。然后，所以我只是想跟 CD 说了，我们要跟人家划界限，不会是等到别人都已经亲门踏户的时候，你再跟对方说你这样不好。
对啊，那时候你已经遍体鳞伤了啦，好不好？那提早讲啦，不然就是换你踩回去他的界限里面啦、
啊、对。所以如果是已经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哇，那就可能不破网，就是把那个锅子弄严重一点，让社工督导发现的会是一个好方法。
那我们把这方法就送给我们的 Cindy。
对，然后或许是把你的鱼池养更多鱼，不要让它只有唯一是它。
OK、哦、
好
好，那呢希望 Cindy 可以打赢这个回合啦，好不好？
没错，这一回合就结束。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二位选手哦，他叫做一个人。看社会案件如张国庆冤案、彭婉如命案等等，都会为当事人的家属感到痛心，却又无能为力。我并非法律专业的人士，也不是当事人的亲友，只祈祷未来能免于发生类似的悲剧，祈祷台湾能成为更好的台湾。
哇，这个听完我觉得我们节目就是无差别抱怨教堂啦。
教堂，
我感觉在跟我们祷告，你知道吗？没有来抱怨，你知道吗？
许愿嘛，许愿，
许愿。哎，可是这个有时候四个字说极端，哎，不要不要不要用四个。我跟你讲，人生有八个字、哦、处理，就是这八个字运用的好，人生好像就没什么太大烦恼。第一个就是干你屁事，第二个就是干我屁事。
我的妈呀，这是怎么样政治不正确的发言？
正确，
你看人家一个人，我是多么的悲天悯人呐、啊。然后、
欸、他说，那我突然有想到一件事情，他说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个就是什么创伤什么东西的、那个、
替代性创伤？
对对对，是不是有点像啊？
你
感受
听起来，你现在就开始问我问题了，对不对？
对啊对啊，
你看我一直很想看 KJ 表演的。
我表演完了，已经丢给你了。
对啊，怎么像
替代性创伤的吧？
我觉得啊，应该是这么说，替代性创伤有创伤
哦，他可能没有。
对，可是他我觉得还好，就是他停在一个像我一样比较正义魔人一点的状态、哦，就是我们会为了一些事情而生气或难过，那但是他还不至于到创伤。我们也还没有严重干扰到自己的恐慌啊、忧郁啊，或者是很不平衡啊，觉得这个社会怎么这样啊，这台湾不要住啦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有时候我会觉得天哪，就是这些事不要发生，或是那些人怎么这么过分而已，然后这样就是也会生气一下下，但我不会摆很久，因为说实在真的，你的生活还有一堆事情要生气，你那么忙着去气别人的事干嘛？
就是悲天悯人啊，就是有这种人，我们的台湾社会才会越来越好啊。
没有啊，只会一堆悲天悯人的人，没有帮助啊。
他目前不是法律专业人士，但是如果一个法律专业人士也可以
悲天悯人、哦、那就
要了。对呀、啊，
我觉得可以把这个悲天悯人就放在自己身上，你把你自己的生活过好，你就在帮助社会了。
嗯，所以面对这个无奈的情况，你会怎么办？
你说如果是我是他的话吗？
对对对，就是我又很想要努力，然后或者是我很想要改变，
去捐钱啊，去当志工啊，做点事啊，不要用想的。那这样就可以解决。你就是没做事用想的，你才会想啊难过啊难过啊，你 做起来你就会忘记了。你就去找事情做，因为像我没有这个感觉我不会去做啊。啊，你有这个感觉你去做，我就说，所以你把自己顾好，那你把自己顾好就让自己舒服，那让自己舒服你就去做志工或是捐钱，你就在帮助这个社会，你不用当律师、啊、你设这门槛太高，有点只是懒得帮忙而已。
很好很好，我跟你讲，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说我本来也会觉得，诶，为什么会有人对社会事件那么的感兴趣？
我最近也才有这个感觉
哦。真的哦， 可是我后来一想说，啊，不就跟我对心理学有兴趣啊 KJ 对讲干话很有兴趣，
对啊，
那是一样的吗？就是每一个人有兴趣的地方就是不一样啊，你要问人家为什么会特别关注那些事，很奇怪，
我觉得关注 OK， 只是有情绪可以到这么共感力这么强，我觉得蛮厉害的，
对，所以我也来帮大家说明一下，共感其实有分，不应该说不是共感，共感是另外一种专有名词，共感是共感人有一点点感同身受的通灵能力，可是我们一般人是同理心，
是同理心，
对，同理心其实有几个层次，一开始叫认知层次，就是换位思考了。
OK，
可以这你有吧？
换位思考我有，
如果你没有你就不能来回答这些问题，
对啊，我就觉得这些人在干嘛完全听不懂
你就还是那一句叫关我屁事
对对对，我还是有干我的，还是有关我的，
对对对，然后下一层次叫情感性的同理心。
OK，
感同身受甚至切身之痛。
哦，
你有吗？
一点点，
点点
没有，这个没有到完全没有，我老实讲一点点还是有。
哦，
第三个，第三个
就是行为上的同理心，也就是你刚才说的，如果当你理性上也感受了，情绪上你也能感同身受，而且甚至有一些你有被冤枉的经验，或者是你有被抓不到凶手 是谁的经验，所以你对那个江国庆啊、彭婉如啊这些命案特别有感觉。你已经到这个层次了，那我们第三层次就叫行为的同理心，就是你必须得做出一些同理的行为，才让你的同理心有出口，像慈爱啊、帮助别人啊、捐款啊、扶老奶奶过马路啊。
欸，
所以你常常瞎猫碰到死耗子。
对，我真的我蛮常给人一些干话建议很多。
其实我很凹的很辛苦你知道吗？都为了你。
啊，还好你知识量够多。
真的很气人。
第四个嘞，第四个
没有第四个啊，
哦，
我刚刚不是说
三
个而已。
哦，三个而已。哦，那就去做起来就不会啦。
对，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两个层次了，你真的要说有第三个层次比较好。
哦，就有一个出口啦。嗯，
对，要有一点行为，要不然你就会停在无奈啊、
痛苦、
难过啊、
烦恼啊、
我能做什么呀？
能做什么？来告诉你咯，捐钱跟做志工去吧，请出发。
我们也一样期待台湾能够成为更好的台湾。
这是真的啦，这是真的，把自己顾好，好不好？好，那我们这一回合结束，下一回合见。
我们第三位选手叫做气噗噗。为什么生活习惯差的人自己不调整都要说是别人有洁癖啊？哦，说我太龟毛，或者是标准太高，或者是他们还会说啊，你觉得很脏很臭的话就自己去打扫啊。看完这一题真的是心很有共鸣啊，因为我每次都叫我老公物归原位，
我就知道是我感觉都是女生叫男生对不对？就这题我觉得这题有几个有趣的是，第一个呢就是以男生女生的角度是一种，然后第二个有可能是你们是同居人，还是说你们就是单纯只是办公室的朋友，就那个界限感我觉得会不太一样。那二来就是我觉得他说的也没错的是，有时候不是习惯差的人要调整，习惯好的你也要调整，你知道吗？就你习惯太好也会造成别人的困扰。欸，因为如果你习惯太好，你对标准高，比如说你觉得地板光是有三个灰尘你就要去清洗，
所以你是说气噗噗错了吗？
也没错啊，就是适不适合的问题，我们不谈对错。再跳到洞里面去，我跟你讲，因为我会讲这个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妹会不会，我妹应该是不会听啦，啊，因为我妹就是一个也蛮有洁癖的人。然后我妈也算是一个就家里她动不动就会打扫的人，然后有时候就跟我说，哎，你为什么都不打扫，你怎么会看得下去家里很脏。嗯，我就说不是啊，每个人对脏的标准不一样嘛。
嗯，
对不对？有些人觉得地板譬如说有十个灰尘就是在接受范围内，哎，你有时候一个灰尘就受不了。嗯嗯，那我真的觉得我跟气噗噗遇到的那个人，我接下来讲的话气噗噗也会气噗噗，就你看不下去你就去打扫啊，你就去打扫。
你看你跟他的同居人一模一样。
不然就是二来就是我觉得可以沟通，譬如说你讲了你明明就沟，因为我妈后来就说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维护这个环境。
嗯，
那我可能就觉得好稍微可以接受，我就可以偶尔打扫就频率。那你真的很看不下去就是你还是就自己默默去打扫。
可是你看他也有沟通啊。
他有沟通吗？我看一下
我看不出来他什么沟通的啦。
对啊，
可是我听起来就是当他想要讲的时候反正他就会被呛回来。
我觉得不然就是还有一个，哦，我跟你讲，如果我是这种人，我觉得如果我是气噗噗本人，我会做一个实验。
嗯，
就是我们就一起都不要打扫。
哦，
我会看一下那这个人的 忍耐值跟肮脏值在哪里，然后我就也可以算用另外一个方法去知道他的肮脏值在哪里。
嗯，
然后我甚至会很技巧性的，因为我可能会受不了，那我就把它用脏用得更快 跟刚才破锅理论是一样的，我就让他脏到他受不了。因为有时候脏是慢慢要花三个月累积的嘛，那这三个月过程当中，其实我中间第一个月我就会受不了，那我就在第三天的时候就把它用到跟三个月后一样脏，就让他脏到他马上就会去清理了。策略
欸，可是我跟你讲，我妈以前也使用过这种策略，
真的，
就是
哦，你妈跟我一样好智慧哦。
她就是碗盘都不洗了，因为她发现我爸都不洗碗盘，然后反正她就把它堆在那里，然后最后她还是看不下去，她自己去洗了。
发现失败了是不是？
对，没有，我跟你讲，坚持的人就是输了，你知道吗？
那就是你要跟他，这就是一个持久战，你不能放弃啊，气不喷，你不能放弃，你要坚持你的脏，好不好？不然就是
要坚持你的脏，对，
对你就是跟他比。他擦的看谁脏，你就是让他脏到底，那看他先受不了，他就会先去清理。
那他永远都受不了呢？
如果我又不知道你们的关系是什么，那就是你就真的代表这个人，
我们假设是同居人，
假设是同，你说像情侣伴侣这种，那代表你们可能要分居。二来就是不是嘛？不是，那你受不了？哎，你光是都还没结婚，你就受不了？你在一起哪受得了？你就提早。所以有人说结婚之前要先同居，就是这样子。一般结婚之后你再踩地雷，你就只能在上面爆炸，因为你离不开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不然就是我就是跟他讲好，譬如说1-3-5-2-4，有用分工的方法。嗯，对，就是问题出来就是要用来干嘛？解决的。对，就想你觉得这是问题，那你就是用千奇百怪的方法，你就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我会先让他脏，这个不行，我就跟他沟通。再不行，就是把这个人修掉。那如果你修不掉他，就代表什么啊？完蛋，你依赖了，所以就是你的问题。
就回到我们的第一位选手的问题。
对，就你依赖，所以你要怎样变强，有底气啊？
原来如此，感谢 KJ 大师开始哦。
不客气啊。
可是我真的觉得这真的就是凡夫俗子看到的状况了。
请说一下那个仙界看到的状况。
哎、欸，你有听过？你看我又要开始绕学理。那个，你不是上次才问我那个萨提尔吗？
哦，对对对啊，但没有讲
到。你知道他最有名的是冰山理论？
哦，有听过。
冰山就是冰山的一角，冰山露在水面上的只是行为本身，
对啊，
可是下面才是可怕的东西啊，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
哦、
你的期待，
有
那个才是会相撞的东西。
不是，我这个叫做下里巴人，因为大家都是凡夫俗子，就要讲大家听得懂的语言。
我懂，
大家说他有冰山，我家没有这么大呢，没有需要清理呢。
我要讲的是说，你看到表面上叫做标准不一，沟通不良，
对，
这个就叫表面。
那他背后就是他自己的自我要求吗？
下面是好多好多的东西都在打架。比如说你知道我有一次跟一位个案相处，一个青少年的朋友，他跟他妈一起进来，哇塞，他就他妈一说话就叫你住嘴，你闭嘴，你给我出去。然后我就说你对不起我，你给我跪下，就反正都是这种话。
妈妈对儿子说，
儿子对妈妈说、
哦、儿子对妈妈说，哇，
对。然后我那时候在旁边听，我就在想说，哇塞，是什么让气扑扑，就是这个气扑扑，
就是他那么
气、
啊、
气那么多，
对、啊、
对。然后等他妈妈出去以后，我才发现就是慢慢理解，你知道我们助人者要常常忍住自己很想教训他的欲望，
对啊，
跟他讲说跟妈妈怎么可以这样讲话，
这是智慧，这是智慧。對對對對，有人说就是看破是聪明，不说破就是智慧。
哎呀，说得好啊、嗯、想不到我是智慧、嗯、好，然后所以我就有很有智慧去理解他的冰山下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他长期被压榨，长期被管控，然后他只要说他对什么东西好像有一点兴趣，他妈就会弄一整个百科全书给他、哦、就是一个很有压力的状态啊，然后什么东西都要插手进去，说我都是为你好。
哇，电视上看到的那一种。
所以我不是去认同这个冰山上面的行为，也不是认同可以这么
做
修吗？
你是要去了解他背后的为什么啦，
对，
成因是什么啦。
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每一个人价值观不一样或标准不同啊，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是啊，
才会需要沟通啊。
对啊，不然嘴巴长来干嘛？
对啊，可是为什么沟通会不良啊？就是关系出了问题哦。所以会不会是我们气噗噗常常
嗯，怎样说完了、
啊？对，都是你，你看你弄得那么脏，然后一直在检讨。
啊、哦，他觉得就是弄脏都是他用的啦，
对，都是你。你看你又不收碗盘，你一个人长期被你这样念。
哦、
他会有什么感觉
啊？干脆都比较少啊。
对啊，而且他的标准就是、啊、反正脏就也没有很脏啊，还好吧。
对啊，嗯，那他这个心理状态是怎样？就是算是 很容易觉得都是别人的错嘛。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是要搞清楚啊，这就是他如果愿意为了我而改变，为配合我的需求而改变的话，是因为他很爱我，所以我要给他欣赏，给他肯定、啊、当他做对了，我要说哦哟你好棒哦，你怎么物归原位了，
哇你好会洗碗哦发亮。
然后当他偶尔做不到的时候，你还是要包容他，然后很耐心的提醒他，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只是你习惯了，可是这对我很重要，所以请你还是要物归原位，我才找得到遥控器在哪里、
哦、因为我是白痴，我失智，我记不起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就生活中的干话就是润滑剂你知道吗？
是啦，
我就看一个短片啊，就是有一个好像一个女大好像大陆的女生吧，她说她自从人生学会了胡说八道，她的人生变得自在了许多。Amy 也点头，因为对那个影片嘛，我之前在另外一个节目也提到，那个来宾也点头，就好像这个影片不知道怎么前阵子一直疯传。有时候你就太认真了，某种程度上你就太认真，但不是叫你说随便，嗯嗯，对，放轻松一点，放轻松一点。
对，好哦，这一回合结束。第四位选手叫做莫名其妙，他说我的工作职场是服务业，我们店的店长哦，他总是很喜欢在后门抽烟，但是又不出去抽，只是头伸出去而已，而且抽烟次数超级频繁的，导致整个门市都臭气冲天啊，还包含楼上也都闻得到。抽完烟蒂沾水熄灭以后丢进垃圾桶，然后垃圾桶也变得超级臭的啦。他的人品也不怎么样，讲话不礼貌又自私，还总是一副他能同理理解大家的样子，每讲一句话中间都要加上一句你懂吗，哦，三不五十靠腰傻逼挂嘴边。我的每个同事都被他骂过，也很爱在背后骂其他分店的人哦，或是总公司的主管们啊，真的觉得跟他共事很不舒服，也曾经试着尝试要跟他沟通说不要骂脏话，没改多久他就回归正常，跟往常一样哦，还会自动校正。我想真的是狗改不了吃屎吧，对狗真的是感到很抱歉。
欸、也不想用它来侮辱狗。
对，
补完最后一句。
哇，我真的是。
哎、欸，你们这个人的店长是长颈鹿吧？只头伸出去抽是什么概念？我真的不是很懂哎、欸，他很奇怪，为什么整个人不出去啊？
就懒惰啊。可是我这样子，外面受冷风吹。
受冷风吹也还好吧，你是怎样，你是体弱多寒了、啊、你阿信哦，是吹到会死是不是？而且我觉得抽烟那种不就是在大众旁边抽的人真的都蛮缺德的。就你要抽烟你自己去死，你不要害人家抽二手烟，我觉得这种人真的是蛮讨厌的、嗯、然后我觉得所有的职场问题就是离职，所有的感情问题就是分手，就是这么简单，没有啦。但是如果说真的，好说实在说认真的，说认真，就如果啊你要是留得下来的话，如果是我是他的话，我可能会想到的就是钝感力而已吧，因为就是撇开烟味我真的会蛮受不了的，就他如果抽烟我觉得自然而然的先放下我手边的工作、哦、我就直接说我先去休息、哦、因为你要抽烟我不阻止你，但你也不要阻止我，因为那是我的，就是我真的受不了你抽烟、啊、
可是空间就那么小怎么办，
我出去啊，你就继续抽啊、
哦、
抽完烟
我
再回来、啊、
出去你
对、啊、
哎呀，你趁机又可以出去看书然后喝杯咖啡什么的，
哎，讲这么难听，我是在保护我自己的健康。
对，合法翘班就对了。
你很难听什么合法翘班。保护自己的健康。对，我觉得我如果真的受不了，我就跟他讲。这个前提是我还是有想要留下来。Uh-huh. 对，要不然这可能这薪水不错或者什么，这前提是我要留下来。那如果不想留下来，我就直接走嘛。但如果要留下来，我可能就会说，哦，那我已经跟你讲过很多次，你还是照抽。嗯嗯。那我可能就真的会出去。然后第二个是、嗯、他都会讲一些那种什么傻逼骂人的话，我觉得提高钝感力，就是傻逼骂，就像小朋友啊，你骂别人骂自己啊，你就是那就是骂自己，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
这听起来很不舒服啊，就是他常常这样子，我们这么有涵养这么有教养的人，
那有教养的人就更不应该被影响啊，不然就代表你们差不多啊。
Oh my god， KJ 大人你定力太深厚了。
我也会有情绪起伏，但我会尽量就是像踩地雷一样啦，就是我对一些针对的词或是一些语言、嗯、如果我有情绪起来的时候就一样，我会想这个情绪是因为哪件事情那个感受被戳到了，那我就会猜地雷。因为我今天如果让老板不骂我，可能会有其他人骂一样的话，那你如果会不开心你还是会不开心啊。
所以如果你还是要赚这份薪水，你就把薪水想成 我就是有一部分就是对对对，就有一部分的薪水其实是要卖东西，有一部分的薪水其实是要管理事情，有一部分的薪水是要挨骂，
就在听他讲那些屁话。可是他有一句话会一直说，你懂吗？我真的也是觉得这种人蛮烦的。
哎、欸，你有遇到这种人吗？
哦，有，就他每句话后面就补一句，哎、欸，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真的有这个担心，你就把话说好，嗯，不要一直问我这个问题，嗯。对，因为你有在问这个问题的人，就代表你讲话可能通常本身都是蛮有问题的。
可是你知道，其实他们不是真的在问你。
对啊，我也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你在讲话根本没在听，就是一个悖论啊。真的会需要问这一题的人，他反而是不会问出来的、啊。嗯，就是你真问出来的人，反而都是不需要问，因为你根本没有 care 我有没有听懂啊。对啊，
所以你知道我有一次真的做了这样的事，就是有一个人很喜欢跟我讲话的时候，也是问。就 一段话就会问说，啊，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对对，
你有 get 到吗？这样，
对对对对、
嗯。然后可是根本他没有在管你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要学会装呆、装笨、装蠢。我就真的很傻逼，然后跟他讲我不懂，真的大哥我不懂。然后我还把手按住他的肩膀，叫他停下来说，我真的不懂，你可以再重新说一次吗？
然后他有什么反应？
然后他就愣住啦、啊，就是他没有再问你，可是你却那么认真的回答，哦、你懂吗？
那他有再重新讲一次吗？
他有，
那这种还算好人了。
可是他再重新讲一次，他就变得很不耐烦、哦。你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吗？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懂我的意思是谁的责任？
是你的责任啊，
对，所以你不懂是
你的问题啊、嗯、对啊，就
这种
都是
这样
啊，他的意思
是这样，所以真的要问你问题，他是说我表达的够
清
楚
吗？
对，
我有听过这个，就是你表达的有没有清楚，不清楚我就可以重说一次，
对，
再给你听。
所以沟通的责任是在我身上，我觉得我要把我的责任表达清楚，可是如果当我问的是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责任在你。
哇，你这样一讲就是对啊，很多这种人都是这样、啊、这种都是基本上不想事后不想负责的人啊，
对
对啊，就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做错了也是因为你笨。
对啊，你怎么会听不懂？我讲的这么完美，你怎么会听不懂？
哎，所以这也是一句甩锅的，
就是甩锅招牌啦。
对对 对,
对，甩锅金句啦，大家学起来了吗？
哎、欸，我还有听过上次，哎、欸，我们这是不是在 round one 的时候有讲过？有些人很喜欢用否定，就是你说一大堆话，或者他说一大堆话完了以后，他董事会说没有没有，不是、
哦、
不是，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嗯、有啊有，上次有说到这个、嗯嗯嗯、
对，我发现这种人，然后我也是有一次装呆装笨，就是真的说请问你不是在哪里我觉得我刚才说的跟你说的不是一样吗？啊，请问不是在哪里？
不同的地方
在，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然后他也愣住了，就完全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你说，对，我就那请问不是在哪里？
我说好，我知道不是，那所以哪里不是嘛？
对对对，我们就一直要紧追着
这种就是说话就是没有去想自己在说什么东西的人、啊、
那个不是不是真的就是习惯性的自我防卫，
他
然后跟那个甩锅的是一样，他就是要把责任往外丢。 所以这些甩锅的金句我们就是
就你听到你就知道他大概是这样的人，你就也不会这么跟他较真的啦。
没错没错，那你不用那么认真，如果你真的要认真一点的时候呢，你就是装呆装笨装傻。
难怪有人说大智若愚就是这样子，就最大的智慧看起来跟白痴一样。
谢谢你夸奖我智慧哦，我们这一回合就结束了。
叮叮叮，送给莫名其妙。
好，我们最后一位选手叫做草莓，他说：为什么我是身障人士，走在哪里都会被异样眼光看待，还会被说身障者了不起是不是？就最大的事吗？等等之类的话。
哇，这一题小心回答，不然我会被延上。还是我们的5000次收听就靠我被延上了，
对，就靠你了，
就直接开始说乱说话这样子。
对啊，你知道我们身障者多可怜吗？走到哪里都要被异样眼光，还要被人家说你最大哦，了不起。
实不相瞒，看到这一题会蛮好奇当下实际发生什么事情。嗯，就是先说不是检讨，就是这个留言的草莓是蛮好奇你当下是说了什么。偶尔做了什么、嗯、所以让其他人对你说了这句话、嗯、如果是你什么都没说，你就是坐在那边喝杯水，
真的，
然后就有人走过去说啊，你现在在拽什么，在求什么？
对啊，身障者了不起哦。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还真的蛮了不起的。
我们敬佩你。
对对，你就回答他说哎、欸，对，真的蛮了不起，因为你如果什么都没做他来跟你讲的话，你就说对，蛮了不起的，怎么有事吗？对，因为我比较好奇的是他做了什么事情，不然无风不起浪啊。嗯，对啊。那二来是说，你如果有这么大的情绪，感觉你们两个应该是有互相刺激到一些事情。嗯嗯，只是那个就是那个 责任归咎比不知道在哪里就对了，因为好危险哦。
可是我问你们，你们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是生长者，所以我都觉得这个环境蛮友善的。
是，
可是我想问你，你们一般人看到我们生长者是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完全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了不起啊，这我完全不会有这个想
法。我们了不起在哪里？
对啊，了不起在哪里？那反过来，我们也很了不起，大家都蛮了不起的，就是这个前提，大家不就变成一样了？所以没有了不起啊。所以你会说生长者了不起的，某种程度上你自己应该也是蛮自卑的吧？
这是你说的哦。
啊，对，就是我说的，不要怀疑。
言上是他哦。
对对，不是啊，没有，你干嘛说别人了不起？你说别人了不起，不就是间接觉得你自己很普通或很烂嘛？所以你才会说别人了不起啊，对吧、啊？那就是你的问题嘛。但有一种程度上，他就真的可能蛮了不起的。
是的，
只了不起这个词怎么去定义而已啊。
但是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经验，是我最新发生的，是我老公回来，他一开始就问我说：“老婆，你应该不会做这种事吧？”我说：“什么事？”他就真的很生气。他生气什么呢？他有一次就那一天在便利商店遇到一个女生视障者，
好
这边捏那个面包，要看哪一个面包什么口味嘛。他就想说啊，我一定要去帮忙视障者，所以他就凑过去了，然后就开始问：“你需要帮忙吗？”然后那个女生就说：“对，这是什么口味的？”然后就开始念嘛，念了第一排面包柜，然后他就说要再念第二排，那下面还有吗？第三排，然后在下面还有吗？那都没有我喜欢，第还有吗？他第五排都念完咯，他说他念了至少30个面包。然后呢，那个女生就说都没有我喜欢吃的，怎么办？很讨厌，我不知道吃哪一个。然后我现在就很耐着性子跟他讨论说，我跟你讲，有 bagel 的哈，有可颂的哈，我是觉得这看起来也不错，这个看起来软软的，你是喜欢比较硬的还是软的？你要是咸的还是甜的？我现在还帮他做事情，
你现在是打工是不是？你现在是服务员吧？
对对，
别装了吧。
他分析哦。然后呢，那个女生就都没有我要的，都没有我要的，都没有我要的。然后最后他就自己拿了三个面包，然后就也没说谢谢，就直接转身去结账了。然后一边结账的时候，还一边说都没有我要的，我很可怜，我还是只能吃那些我不喜欢吃的。
那就闭嘴吃下去啊！
然后我先生就回来问我说：“朱心怡，你应该不会这样吧？”
你绝对不会啊！啊，这种人好。可是如果我是你先生的角度，我如果是要站在帮助他，我本来就不会期待他要给我谢谢或什么。我的目的就是帮助你，这件事情就完成了。所以你今天没有谢谢我，那就没关系，那是你的选择，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你自己去造业，跟我没有相关。对，那我帮助你，我就结束我要做的事情。
对啊，可是我的意思就是，像这样子，会不会让我先生不敢再帮下一个视障者？
我觉得是会的。
会不会让他对视障者开始有不一样的印象？
我觉得会啊。
对啊，如果他不是认识我的话，你觉得他会怎么看视障？
他就会觉得哇，你很拽哦。
对，你们很龟毛，就是，很难伺候，
可是
你们很没礼貌。
可是就是一个双面刃啊，因为毕竟他就是经历过了这些事情，他才一直觉得自己很可怜，有这样的情绪啊。那就站，你有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啊？如果你没有站在角度去思考，你因为这样就不帮下一个视障者，你最后只想满足自己帮助人的欲望了，你根本没有真的想要帮助人
啊。是啊，所以我说你问草莓的问题很好啊。就是、
我该问他什么？
就是那请问你做了什么？
哦，对啊，对啊，对啊，我也好奇他做了什么、啊。
对，你做了什么让别人觉得你很不好相处，或者是身上了不起哦？
对，这还有一个平衡值啦。那如果真的，譬如说你真的思考完，你真的觉得自己哦百分之百完全没问题，就别人的问题，那你就祝福你啊。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双方面都要去思考一下、哦。我硕士论文其实就在做这件事、欸、
哦。什么？所以是题目是什么？
我在研究为什么别人要理我。
哎，好想看你的论文哦，很有趣、欸。
开始有兴趣了吧？
我一直都很有兴趣，
对对对，
不然怎么免费坐在这里？
对，就是你，你怎么会让一个拒绝你、关闭大门的人，然后愿意最后容纳一个身心障碍者进到你的机构去？我在研究这一回事，就是别人到底是怎么看的。我发现哈、哦，其实明眼人的世界也好无助哦。就是你们看到视障者的时候也不晓得要怎么帮你，要怎么跟你说话，
因为有时候也怕说一个没帮好，或是你一个话没说好，你反而就是引火自焚。
对，所以其实明眼人有时候比我们身障更有玻璃心，你知道吗？
哦，这是真的，这倒是真的。
对，所以我后来有一个很大的结论，就是我们有责任要去教他们怎么跟我们好好相处。
哦、
所以我会跟 KJ 讲说，哦，右耳听不到，所以你要到我的左边哦。说很漂亮，一定要到我左边哦，哈。
对啊，我就会知道这个需求。
对，
不然不，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啊。
嗯嗯嗯。
哇，这个其实都是要好好的表达出你的需求跟感受。三集录下来有一个大结论是这样，突然间结尾。
所以我们谢谢草莓的提问，
谢谢草莓的提问，
就是，对，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需要更彼此更融合，彼此更了解，才会变得更好，
啊，就建立在表达你的感受跟需求上面，好好的说出来，让大家知道了，
啊。好，这一回合结束。好啊 ，OKJ， 我们进行了三个回合，今天是那个这个结业式了哈，这比
对冠军出炉，
对，这比告别式好听一点。那那请问你有什么样的心得？
我觉得心得是蛮有趣，就是大家遇到的状况看起来都不太一样，可是其实蛮底层遇到的问题都还蛮接近的。我觉得就蛮有趣，就是大家都解开某一个结，好像这些问题都会跟着一起所有都消失。
那请问KJ 大师，你看到的底层问题是？
我觉得问题好像可以分类成两大类，一个都觉得是外界的问题，还是自己的问题，然后基本上通常是关系跟人的问题，还是事件的问题。那基本事件上的问题还是会拉回关系，然后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以为关系的问题是自己跟别人的问题，但其实关系都是你自己跟你自己的问题而已。
你讲的怎么那么好呢？
开玩笑，
有吃过三次的口水，真的不一样啊！
我们录音在干嘛？现在吃口水，
互相喷口水，
至少会生气吧？
互相喷啊！
喷口水可以，喷口水可以，差点还有被告哎、欸！还有被告。
哎呀，
好危险，好
危
险
哦！
对啊，
这样子，
就我觉得收获良多的也是，就是譬如说有听到一些状况，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直观的反应嘛，然后他其实好像背后有一些都会有一些理论跟系统，可以更好的去执行这些事情，反正这方法都蛮好的啊。
谢谢你，所以我都是含金量都是我负责提供嘛，
我
就
负责另外一种含金量。也是黄金，黄金有两种，我要综合一下。
欸，可是我觉得你讲 KJ， 人家是真的有夸奖你，应该会很多人喜欢投稿，听你到底会怎么回应。
我在讲，谢谢大家啦。
对，
那我们今天好像有两个投稿
没有回答到，
我们是因为刚好时间不够。可是如果我们之后有续命，就是这个快闪计划再冒出来，我们就会优先把这一次没念完的，就是再念出来。
没错，大家记得哦，按赞数要破500哦，然后我们后台数据看到我们某一集的流量要超过5000，我们就会来续命了。
对啊，然后最后还要想说的就是，如果现在刚好听了一些网友的就是分享抱怨嘛，还是希望祝福大家可以持续抱怨，但是呢用不同的方法去看你自己的抱怨，然后有一个更好更有趣的生活啦。
是的，我觉得这三集感觉上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会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好，有时候我就很像我的六色眼镜啊，就是戴上各种不同颜色眼镜来去看看世界啦。
真的，因为你看到世界样子越多，你就不会困住了。
没错，啊，我的心理韧性里面说的弹性和柔软就是靠这个啦。
就喜欢这个，所以呢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多分享我们这一集，再把我从那个苦海里面再捞回来。把我带回到这个擂台上啊。 对，
对，然后我昨天晚上还私讯那个 KJ 说，你变成大明星以后也还是要
还是要回来，
还是要回来哦。就是朱星一开口的时候KJ 回来回来，你还是要排除万难哦，然后不可以跟我拿钱哦，除非大家有赞助哦。
竟然跟我在公众讲这件事情，直接断了我的金钱路，太狠了吧，太狠了，太狠了，
我们就是要这么狠。
哦，我会红起来啊，希望啊，然后也是会回来啦，也是会回来的，太好玩了啦。
很好很好，我们这三集我真的是觉得很烧脑很累，可是很值得。
我觉得好，很享受。欸，
很享受，
我觉得很享受，希望就可以再来这边跟大家玩，跟大家聊聊。
所以希望大家跟我们一样享受，记得哦，按赞数要破500哦，流量要破5000哦，所以请你们赶快踊跃分享，让我们的无差别抱怨，又早点讲成无障碍。
你还是讲了
无差别抱怨擂台，
再次开台。
对，要再次开台哦。
谢谢啦，我们大家下次再有缘再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
心念转个弯，生命无限宽。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邀请你可以继续追踪，并且给我5星评价和留言互动。如果你也感受到我们团队的用心，可以使用自由赞助的功能，给予我们实质的鼓励哦。咨商需求、合作邀约，或想要了解更多心理学的知识与故事，节目说明栏中都有我更多完整的资讯哦。